这是他深的意思，他是自信道。那么我们再从因果上来看，那更不可思议。啊，从因果上看呢，一定要懂得因果的原理。佛在《了义经》中，像华严里面所说的，一切诸法，包括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啊，一切诸法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啊，这里面包括了一真法界，啊，这些境界从哪里来的呢？经上说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因为华严上有唯识所变，所以法相唯识中啊，把华严经啊也算他们主要经典之一。啊，法相中总共有六部经，十一部论。啊，六经十一论的，啊，华严是六经之一，啊，就是华严经上说的唯识所变。那么佛又常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啊，你要把这些要紧的经文句子，它的甚深广博的意义，你要明了，然后你才会真正相信因果。啊，这个因果里面，既然一切法从心想生嘛，所以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，必定见佛。啊，这个就是从心想生的。啊，大势至菩萨所依据的就是从心想生啊。所以我们才知道啊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我们今天一天到晚起心动念的，我们念的是什么？啊，给诸位说，念什么就变什么。啊，这个世间人一天到晚念什么呢？念钞票啊，啊，念黄金、念美钞啊，天天念这些啊。念这个东西变什么呢？诸位晓得。念的是念贪的，啊，贪图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啊，他念贪心啊，念贪啊，贪的将来变什么？变恶鬼啊！所以诸位晓得，念黄金美钞，念五欲六尘，他是念鬼呀，啊，他念鬼。将来死了他就变成鬼了，那是这么个道理啊！啊，一天到晚发脾气，这个人看不顺眼，那个事情看不惯，那成慧，成慧是念地狱，将来就变地狱了，这不是好事情啊！啊，就佛教给我们念佛，十法界的佛最圆满了，我们天天念佛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念佛成佛，那么这就是至深道啊！你要不把名号、功德、利益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、搞透彻。支持两个字相当不容易啊！啊，人真的到支持了，就是 一心念佛了。啊，无量寿经上讲的一向转念，一向就是一心的。啊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转念，其他的通通放下。啊，心里面呢，再也不牵挂了。那个才叫做至诚道。那么你这个念法得一心不乱就很可能啊，看你功夫的勤度啊，功夫勤度从哪里说呢？你是不是真的放下了？是不是真的彻底放下了？这放下是功夫啊！啊，这个放下了，所有一切障碍没有了，把业障放下了。那第二层的功夫呢？你是不是专念？啊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专想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果然如此。这个一心不乱很容易得到，因为你这种念，你已经这一心成念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两句虽然一个是功夫啊，一个是效果，那效果也是功夫啊，功夫也是效果啊，这个才符合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原理，万法一如啊。啊，如果它是两桩事情，那就不是一如了。啊，它确实不违背《金刚经》上的最高的原理，也好，啊，非一非一。啊，这个智识名号跟一心不乱，从相上讲。非一，它是两桩事情，一个是功夫，一个是功效。那从理上讲呢，那它是一样的，它不一。啊，所谓是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呐，啊，因果不二啊，啊，功夫跟效果是一样，不是二。但是净宗的下手处就是在智齿啊，智齿必须要放下外缘啊，这是金刚般若的地学帮我们很大的忙啊，帮我们看破世界啊，看破宇宙人生的假象啊，我们才真正从心里面把它舍弃掉了啊，不但身外之物我再不牵挂了，再也不忧虑了，再也不去想它了。即使这个身体呀，也不想它了。啊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，想阿弥陀佛，这就是至诚号。啊，这样念佛，决定往生了。啊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所谓是万修万人去，一个都不漏掉啊！那么这个底下文呢，我们念念就行了，意思都说到了。 然说不能体会一心一气修，终亦不能做到实持，是这个智持啊。所以要想真正做到这个受持啊、智持啊，一定要懂得一心一相。这个大经上给我们讲的一相转念啊，一心称念。这个才行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一心不乱，如果仅仅当作功效来看，那还是有偏差啊，那就不能呢，与这个非一非义啊，诸法一如的原理就不相应。此经句句摄喜摄修，即无一句不可以贯通全经。这个意思，我想每一位同修读诵《金刚经》的经文，多少都能够有一些体会，纵然不能够很深的体会，浅显的体会我相信一定有。确确实实这个经文字字句句都能够贯彻全经。前面能贯彻到后面，后面呢也能贯通到前面，故随念一句皆可从此悟道。我们读到经后面的经文会更深刻的体会到前面呢所讲的，读经的时候，读到前面经文呢，也能够领会到这个经后面的意趣，这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悟处。悟有大悟有小悟，悟有起身次第不同。那么这是我们读诵受持的真实的受用。再看幕后的一段，若真林立汉，林立汉是禅宗里头常说的，就是教下里面所讲的上根立志啊，这个根性很立的人，这至大乘佛说是发音，便可随念一句，以应之于四四法法。上根立志的人，他们聪明，他们知道怎么修啊，知道如何用功。我们虽然不是上根立志，但是也应当学习。我们纵然得不到， 的礼，可是小的受用呢，是决定可以得到的。大乘经，尤其是了义的经，啊，真的字字句句都是法印的，啊，法印在中国人讲，啊，跟中国古人讲没有问题，那个意思很明显，跟现代人，跟现代外国人讲，他们的印象很模糊，不知道这个印是做什么用的，啊，尤其现代，现在在外国我们都签字，都不用印了，印没用处了，现在印都变成一个艺术品了，啊，变成欣赏的。从前这个印是代表信用的，政府机关有公文要告诉老百姓，如果这上面没有印，那就是假的，啊，大家不能接受的，必须要把官府的大印盖上，哦，这个是正式的文件了，啊，是这个地方长官啊负责任颁布的，啊，我们要接受，要奉行。那么佛有没有印呢？佛没有印。佛所说的法就叫做法印，那佛讲的这原理原则，凡是符合佛所说的原理原则，这是真经啊，这不是假的。那么在通常讲小乘经啊，有三法印啊，就是小乘经所说的，决定不会违背这三个原则：无我、无常、涅槃啊，这三个原则。大乘经里面呢叫一法印，实相啊，实相事实真相啊，啊，所有一切大乘经啊都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所以这个大乘经啊一实相印，那么这叫总印。如果要比说，佛在大乘经里头字字句句都是法印啊，字字句句都是真实语啊，我们不能违背，应当依教奉行，佛法实实在在讲的确是合情合理合法啊，世尊并没有说啊，我们在一切经典里面啊，自己可以仔细去观察啊，佛没有说，只有他一个人说的称之为经，那别人说的都不行，佛没这个说法啊，而且佛呢很开明啊，跟我们讲啊，这个佛的经啊有五种人说啊，除佛以外 佛的弟子啊，偏人变化人，但是除佛以外其他人所说的一定要跟佛说的原理原则相同。佛点头啊，那都承认他是佛经啊，这就讲呢与法印相合啊。他讲的大乘法门确实讲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虽不是佛说的，佛听了会点头同意，跟佛讲的没有两样。所以由此可知，佛法是非常开明，今天讲的明主啊，绝没有专制，没有独大。比如民国初年以来，印光大师提倡了凡四训，提倡安世全书，安世全书的前面一部分是文昌帝君殷志文的注解。文昌帝君殷志文是道教的，那不是佛教的。了凡四训啊，是一个普通这个在家居士的教训儿子的四篇文章，这不是佛经啊。印祖一生大力提倡，我们也跟在后面继续提倡。有人就问我了，曾经有一位法师来责备我，那找麻烦。他你出了家讲经的法师，你讲佛经就好了，为什么讲外道的经啊？我说我什么时候讲外道啊？他你讲的了凡四训那不是外道的，他把了凡四训当作外道了。哦，我说你说的这个，这我是讲了很多遍，文昌帝君殷志文也讲过，太上感应篇也讲过，那都是道教的。我说虽然它不是佛经啊，但是它是佛法法印的承认过的。这什么法印？我就念给他听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。我说这首偈算不算法印？他也算很聪明，掉头就跑了。再不说了，你看看这几本书里头，是不是讲的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？那就对了吗？那跟佛讲的有什么两样呢？啊，而且讲的更微细，很符合于我们中国人呢这个社会环境啊，所以祖师提倡不会错啊。啊，这就是讲着大乘法印的啊，《金刚经》上字字句句都可以作为法印啊，不只是应无所住而生其性啊，不止啊。啊，这个好的句子太多太多了啊，所以确实的随念一句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四四法法里面呢来印证啊。譬如我们就是讲这个无住生性，无住生心是《金刚经》上的总原则、总原理。如果要把 无住身心四个字做一个方印，哦，那个里就很有味道了。那你念去无住身心，你再从下面念到上面，身心无住，啊，还可以啊，倒过头回头来念，无住心生啊，啊，你念圆圈，啊，心生无住啊，你怎么念？越念就越有味道，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啊，用在工作里面，这叫修菩萨心啊！存这个心呢，叫修菩萨道啊！学菩萨心啊，换言之，便是四四八法都向这法印上立位置，如此方是会用功人，在行住坐卧不立之故，亦得真实受用啊。这个是确确实实啊，我们才会得真实的受用。无助不能有一丝好的执着，身心念念利益一切众生啊，生这个心，那么这一段在这个经文前面说了这么多，为的这底下这一段经文的意思非常深，非常广啊，非常微细，所以在讲经文之前做一个整体的介绍啊，再入经文就容易懂了啊。如果不是这样详细介绍，这个经文的深意实在很难看不出来啊！这一段的大课是要说明诸法空相，说明法不生。我们看佛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把这个意思为我们说清楚说明白。请看经文，须菩提，若有人也，如来若来若去，若坐若卧，世人不解我所说意。我们先看这一段，这一段讲的是什么意思？是在讲我们不懂啊，那看不出他的意思来呀。啊，虽然前面呢讲了那么多，啊，诸位看这个经文能懂意思吗？若不懂意思，看看这个课题，啊，这个小标题。这是第168段，名相入体。怎样名相呢？不着相。不着相啊，就见性。体就是性。哦，由此可知，佛原来在举一个例子来说。啊，他举的什么例子呢？ 他举的名号，举的佛号，越圣号名利来取。举一个例子，如来这个名号啊，没有来取。你要说他如来者，若来若去若走，那你根本不懂这意思。名号如是，法法皆然。哪一法又来去的？来去的意思深的，拔不里头的，前面说过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依不异。前面都讲过了，你懂得一句全都懂了，知道一桩事情不来不去，就晓得一切法都不生不灭，一切法都不依不异。你看跟《金刚经》前面讲的意思就通了。可见的这一句话里头意思真的很深很广很细，粗心的人念这一句不懂啊，不知道佛说什么意思啊。我们看注解，诸法空相是大乘法印，万法皆空，无论从体上说，无论从相上说，无论从作用上说，这个我们前面都说的很多很多。一般初学的像小乘经上常讲的，体讲空啊，相讲有啊，作用也讲有啊，不讲空啊。可是在大乘了义经上呢，跟我们说实话，体相作用之不可得，这才彻底，这才究竟圆满。所以这个是大乘法印，不来不去等句，莫非法印呢？不来不去，像前面讲的，非一非一，无实无虚，都是法印呢，都是讲的原理原则，法印者。一切法皆可以此意印定之为也，这是个原理，在数学里面讲，这是个公式。它能够涵盖一切，能够包括一切。此是理。这一句话是世尊在此地是举一个例子说，来去等皆是对待之思想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凡是相对的思想都可以用这个例子来观察，我们才得到它的真相啊！不来不去啊！这于正心体，于正心体就是你要想明心见性。我们念佛的人呢， 你要想得一心不乱，得一心不乱就是根性，就是明心见性，必须超越一切对待。我们为什么见不了心？为什么得不了一心？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相对的环境里。相对不是真实，相对这相对立了，那诸法就不如了，超越相对，法法皆如，那就一如，一如成见性啊。相对的是凡夫境界，你看四相，四相怎么来的？四相是从对待当中产生的。先有个我，我的对面就有人了，我跟人就对立了。我人是一边呢，对面就是众生呢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六道里头怎么建立的？从一个相对逐渐逐渐变成无量无边的对立，这个是六道的现象啊。佛的方法很巧妙，教给我们的是釜底抽薪，从什么地方来突破这个这么复杂的相对的环境，这么复杂的，它有个根源，那根源是我啊。把我去掉了，再复杂的这个相对的马上就解决了嘛。所以佛教给我从我执法执上下手，这个法子非常妙啊，非常的高明啊。这必须超越一切对待，空其虚相，空其诸法之相，皆面相如体之意。相前面说的很多，相不会灭，相是决定有啊，但是要知道相是假相幻相啊。为什么说的是假的是幻的呢？它会变，它虽然不会灭，它会变啊，会变就不是真的。佛法里头讲真假，它的定义真是永远不变，那就叫真的。会变呢就是假的啊，我们这个身体的相假的，它会变的啊，不是一年一年的变的，那变得太慢了，你看走了眼了啊，也不是一天一天的变的，刹那刹那在变。所以哪里有我呢？不要以为你从家里到这里来，实在讲你家里也没有你，到这儿来也没有你啊，你在哪里啊？这个幻象刹那刹那在变呢，那刹那相虚相的啊，要懂这个道理，要知道事实真相。我们在这做一秒钟，一秒钟不知道变了多少了，一秒钟太长太长了啊！就以佛的方便说， 也不可思议了。佛说一弹指六十刹那，一刹那900个生灭了。啊，我们讲弹指一秒钟弹4次吧。啊，我们一秒钟啊，已经有2个108000次的生灭的变化了。你说我在哪里？确确实实没有我啊。《金刚经》讲的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真话，这事实真相啊！啊，所以空起虚相，这个空相不要执着啊，不要分别啊，永远不去分别，永远也不要执着。一切事呢，随缘就好了。学诸佛菩萨，诸佛菩萨怎么生活？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。所以佛菩萨得大自在啊，得大解脱，解脱就是自在啊，就是他懂得。恒顺，懂得随缘。如果我们有分别、有执着，就决定不能随缘，决定不能随顺。啊，必须要把一切分别执着统统放下。啊，这个分别执着很难放下。啊，为什么放不下呢？事实真相没法清楚。啊，如果真正明了了，在《金刚经》上这个话也是发音的啊，三心不可得啊，这也是发音啊。我们也可以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啊，常常想着这句话啊，三心不可得无我，我没有了，诸法呢？诸法空相，相有体空，了不可得了，内外俱不可得。我们这个分别执着放下了，再不做这个傻事情了。分别执着是傻事。迷人干这个，觉悟的人没有了啊，觉悟的人再不搞分别执着了，所以他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他一天到晚啊法喜充满了，快乐自在啊，所以空起诸法之相。这个意思是，啊，平常我们讲浅的意思，我们只说，啊，这个我在讲经时候常讲的，啊，只讲什么？把我们心里面想的那个相去掉，啊，没有叫你去外面，啊，把心里头的思。想拉掉，思了就是分别，想就是着相啊。哎，思那个心里头有个田呢，画上格子了，那分别啊，哎，分别了就有界限了嘛。啊，那个田字是表示界限，你心里头起了分别了。那想呢，想心里头就有相了，哎，想一个人。就有人的相，想一个事有事的相，想一个东西有一个东西的相。你看，把那个田拿掉，相拿掉，就剩下一个心了，那个心就干净了，就清净了。 这个意思浅啊。《金刚经》上半部有深有浅，《金刚经》到下半部这个讲法不行了，那这个讲法不彻底啊。固然心里面的妄想分别执着要没有，事实上的相实际上像真没有啊。这个事实上这一相是梦幻泡影啊。可见的《金刚经》后半部的意思真的为深无浅啊，后半部的意思深广未细，确确实实没有，确确实实了不可得啊，这才真正见性啊，真正能见性了，即相即性。所以后半部经啊，法法皆是，不像前半部叫法法皆非也，后半部是法法皆是，这个是面向入体的精微之意。他着一相，必知愈隐愈多。